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hat she want?
启动幸福的能力，
享受幸福的婚姻。
您好，我是陈星杰。
您好，我是纪天恩。
亲爱的朋友，很高兴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探讨敌对共生夫妻的解决对策。欢迎进入我们的
恋爱季节。
天恩你好，
星杰你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在恋爱季节里面跟您讨论夫妻之间的相处关系。
是，
那我们这个主题呢叫做启动幸福的能力啊，就我们这系列的主题啊，启动幸福的能力，享受幸福的婚姻。
嗯，
那顾名思义呢，就是这个幸福的能力呢要去启动它。
对，
也就是说你本来就是有的，你会的，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用它，你没有去启动它。
嗯，
如果去启动了它呢，就能够享受幸福的婚姻了。那么前几次我们都聊到敌对共生的夫妻关系啊，
对，
你有没有觉得蛮恐怖的？
是啊。
所以呢，我在想，我们既然聊了那么多敌对共生的夫妻关系啊，那我们真的是需要给一个所谓的解决对策啊，
对，
不然这样的夫妻关系呢真的是彼此煎熬啊。
是，
那面对那种彼此煎熬的夫妻关系，
嗯，
你有没有听过老一辈的哈不信主的人，
嗯，
他们怎么样来形容这种夫妻关系呢？
大部分就是这是我上辈子欠他的。
对，就会用这种赎罪啊，
嗯，
然后痛苦的这种生活形态，
好像无奈的感觉，
对对对，来解释，可是呢却没有办法解决啊，以为就只能这样，没有办法就认命了啊，
嗯，是，
其实不是，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去启动那个幸福的能力啊。
对，
所以我们要找出原因，因为在这个原生家庭影响的这种情节之下啊，
嗯，
夫妻关系会不受控制的重复出现一些的冲突。
对，
好，这是很恐怖的，不受控制的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复制着我们前一辈的人的思维方式还有行为模式啊。
对，
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状况是用潜意识在反应。
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要现在把它转换成我们的意识主宰状态，就我们要有我们的意识，
嗯，
我们要刻意的去主宰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的行为模式。
对，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从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的这个情节里面哈给脱离出来哈。
是，
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了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给一个对策啊，来破除脱离那种潜意识状态之下的一些的反应。
对，
好，那我们就要给一些的建议啊。
好，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回顾一下我们的成长背景。
回顾我们的成长背景。
对，
嗯，
那么特别就是观察一下，就是在夫妻有的时候在发生一些的争执的时候呢，
嗯，
常常就是特别的一个点，
嗯，
一件事情，
对，
或一个话题，那么另外一半呢就爆炸了，
就有非常强烈的那个情绪反应。
对，这往往就是他的一个我可以说是痛点吧，
嗯，
刚好踩到他那个鸡眼。
对，就好像那个地雷引爆点，那个地雷就埋在那里啊。
对，
你就正好去踩到了。
对，那么呢很多时候呢外表都好像很平和，
嗯，
他跟人家相处都没有事情。
对，
但是一回到家里呢跟另外一半就是在某一件事情上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所以你是说要观察
对
自己或者是配偶发生什么事或是讲什么话题的时候呢，
嗯，
他特别的情绪反应。
对，但是对自己往往是都有盲点的
啊，自己不觉得。
对，有的时候自己不觉得，
嗯，
但是我相信呢需要配偶来注意来配合帮他来看出他的盲点在哪里。
嗯嗯 就找出这个盲点，找出这个会让他很强烈情绪反应的事情哈，或者是哪一个点。
对， 那我们刚刚讲的盲点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理情节，
嗯，
也就是好像是一个心理按钮一样，
对，就一按下去会爆炸那种。
对，那么当你知道是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去探讨在过去的原生家庭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在你的成长背景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导致你现在面对某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很激动。
对，就是一种情绪过度反应的现象。
嗯哼哼。
那么通常这种绝对都是跟你自己的过去原生家庭的背景事情有关。
嗯，
所以认识彼此内心的状态，了解过去的背景，是我们解决冲突的第一步。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成为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处，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耶稣是爱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成为真实的经历。
刚刚天恩分享了这个解决冲突的第一步啊，
嗯，
要去认识到我们过去的背景哈，当然就是说到底什么事情是我们的引爆点哈，要去找出来啊，这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跨出这个第一步啊。
对，
那么跨出第一步之后呢，第二步呢也很重要哈，每一步都很重要。
是，
我们要求神医治我们的心灵创伤，然后呢要原谅父母带给我们的伤害。
对，
我想大部分的朋友大概都不觉得说这伤害很大哈，
嗯，
但是真的有一些人，有一些人在他的成长背景当中的确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对，
比如说我们举过例子，就是说这个爸爸曾经要离开啦，妈妈曾经要离开啦，
对，
然后后来他对他的妻子啊就做出了很可怕的一些动作，对不对？
对，
所以这些的很深很深的伤害呢，我们要求神来医治我们。
哦，
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这样的伤害跟 神来成名，好，告诉他我受了这样的大的伤害，好，求神来医治。
对。
那么第二呢，很重要的就是，如果父母还在世的时候呢，我们要与他们和好，
对，
就是原谅他们带给我们的伤害。那如果父母已经不在世了，我们可以透过祷告。
对。
哦，这个是基督徒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哈，我们真是可以透过神，透过祷告来医治我们的心灵，也让我们跟不在的、已经不在世的亲人来和好哈。透过耶稣，如果你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做，你也可以请牧师或者是弟兄姐妹来跟你一起祷告。
对，
好，就透过祷告，你告诉耶稣说：“我愿意，好，我愿意原谅我的父母带给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伤害，
对，
求神医治我的这些伤害。”
对，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发现了什么事情造成我们的这种情绪反应，
嗯，
不要以为我们发现了就没事了哈，绝对不是的。那些的心灵伤害需要透过神的医治，我们才能够复原哈，才能够变成一个心灵健康的人。还有我们提到原谅哈，
嗯，
原谅是很不容易的，心杰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哈。
对，
已经长大了，已经是一个大人了，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不要再去怨恨了，但是你就是做不到说我可以来原谅他，
嗯，
所以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奉耶稣的名说，我愿意原谅我的父亲或原谅我的母亲，透过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啊，赐给我们力量，嗯，我们才能够去原谅那个给我们很大很大伤害的父母。
对，
我们自己是做不到那种原谅的哈。好，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断绝从原生家庭来的伤害，还有从原生家庭来的一切的咒诅。
对，
那这一点可能你比较少听到啊，
嗯，
那这是属于灵界的事情哈，就是从原生家庭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会遗传给我们，
好，
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负面的影响。那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断绝这样的关系。那我们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求耶稣基督在这个家庭当中来重新建立我们。
点滴在心头，以虚假的爱来待人，是最可怕的瞒骗，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好，经过呢求神医治我们的心灵的创伤以后呢，我们解决对策的第三呢，就是把自己从各自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一些规则呢，把它拿掉，
把它拿掉，
对，
那就没规则了耶。
也不是说没有规则，因为呢，我们要把好的规则留下来。
嗯，就两个人都同意的，
对，两个人都同意的，然后建立起你自己现在这个核心家庭的一些的新的规则。那么所谓的原生家庭的一些的旧规则呢，譬如说啊，像我自己啊，我的妈妈呢，他一向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嗯，
那么譬如说嘛，平常我们看完的报纸，
报纸
啊，通常看报纸就是摊着一桌子嘛。
对啊。
那么当看完的时候呢，就要把它折回像没有看过的那样子。
啊，像没有看过的样子，啊。
就是反正要把它放回原位，整整齐齐的放回原位。
啊。
那么如果说我以这个要求来要求我的妻子的话，
嗯，
那么可能就会有爆发战争了，
可能他就会非常不高兴啊，哦。
对，
可能他的原生家庭呢是看完报纸啊，比如说要剪报，对不对啊，
嗯？
啊，剪下来啊，可就剪成一个洞一个洞了，对不
对？
那就不可能折回原来的样子，然后可能看完了就揉一揉可以丢掉了。
是啊，所以就这种规则呢，其实可以不必要带到你的现在的这个核心家庭里来。
嗯嗯嗯，啊，那我想到一个例子啊，
哦，
以前一个同事呢，他刚结婚不久。然后回公司就跟我们说他跟他老婆大吵一架，
嗯，
然后我们就问他吵什么，才刚结婚就大吵一架，
嗯，
他说呢他老婆呢就穿着拖鞋出门了。我们想哈，穿着拖鞋出门就要大吵一架吗？他就说他们家的规矩呢是 不准穿拖鞋出门的。
嗯，
就他说他那天就看他老婆就穿着拖鞋穿着短裤就啪啪啪就跑出去了然后他们两个就大吵一架哈。那像这样子的一些家庭的规则哈，我相信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些规矩哈。
对，
那所以呢像这样子的一些规则，像刚刚天恩你分享的还有刚刚我分享的这个例子呢，都是从原生家庭都有不同的规矩，我们就说家规好了哈。那到你的这个核心家庭，两个人结婚之后呢，就要把原来的规矩先拿掉啊。
对，
然后呢接受彼此能够接纳的部分。
是
第四点呢，我们建议要分清楚现在和过去的界限。
嗯，
那么刚刚我们说了原生家庭带给我们一些的伤害，我们会有一些的情绪啊。
对，
那些呢我们就让它停留在过去啊，我们不可能忘记，我们没有健忘症嘛。
对
有一些不懂心理学的人呢会说，哎呀过去的事情忘记算了哈，不要、
过去就算了，
不要去，对对对，不要去记它可是事实上我们又没有这个
失忆症
我们不可能忘记哈我们当然要做到我们刚刚建议的，就是说我们要饶恕啊，
嗯，
求神医治我们，然后饶恕，然后我们也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把过去的情绪就留到过去啊。那么现在开始我们应该用成熟的现在的年龄跟我们现在的理智去面对事情。
对，
如果我们还有一些的情绪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去分辨，我们就要自己去觉醒啊，这个事情到底是还停留在过去的情绪呢，还是我用我现在的年龄跟理智来处理事情。
那么其实在上一次我们谈到敌对共生的心理状态里面，我们谈到一个例子，那么也就是说当这个夫妻吵架以后呢，那么丈夫呢夺门而出，
对，
那么做妻子的却紧追不舍，
嗯，
甚至于在这个丈夫要他开车离开的时候呢，他就挡在车子前面，
嗯嗯，
不准他的丈夫离开。
对，那这个举动一定把他丈夫给吓死了哈。
对，
因为他车子正在行进当中，突然他就跑到这个车子前面，好像要用命来跟他搏斗的感觉啊。
对，
那这个举动一定把他先生给吓坏了。
对，那么这个例子呢，其实我们上次也谈到，就是因为他在他小的时候呢，因为他的父亲当初离开家，
嗯，
因为跟他母亲发生争执以后离开家，就从此就没有回来过。
对，
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呢，就也就是怕他的丈夫一旦离开了以后，可能就不会回来了。
对，那他就是把这个情绪呢，就好像对着他父母的那种情绪啊。那如果以他现在的理智来说，他的先生开车出去就开车出去嘛，他可能去透透气啊，
对，可能冷静一下就好了，
对，他只是想离开现场。我们不是也分享过，就是说当夫妻有争执的时候，
嗯，
最好先离开现场一下，
对，
要不然可能这更火爆。
对，
所以他可能只是想先离开一下，那你就让他离开，就是说以现在的理智跟这个情形来讲，
嗯，
你应该就让他离开就好了。
对，所以呢要分清楚你现在的这个情绪呢是针对现在的事情，
嗯，
还是把过去的一些的情绪给掺杂了进来。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你承认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 神的爱隔绝。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痛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好，我们现在来说说第五个建议啊，就是圆满大结局哈、就是呢透过我们刚刚的一些的过程之后呢，我们就要形成新的家庭、新的相处模式。
对
啊，因为一个家庭就好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哈、有它的一个系统，然后呢有它的基本需求，比如说这个家庭需要有它的价值感啊，我们要在这个家庭当中有安全感、有成就感、啊，还有有亲密感等等啊。好，那如果啊，如果这些我们都有了，那这真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啊。是啊。
可是当一个家庭刚刚组成的时候呢，不可能什么都有，
对，
对不对？这个家庭刚组成的时候其实是空的，
要重新建造。
然后呢，我们要往里面去堆积。去放，对不对？
对，
比如说丈夫可能这个成就感还不够，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个价值感好、感觉还不够好，那么就需要妻子呢多欣赏他，好、多给他一些鼓励、给他一些赞美，
对，
那么他的这个安全感跟价值感就会被建立起来。那或者呢丈夫呢他喜欢做一个决策者哈、他可能原来在这个原生家庭是老二，呵呵那哈都没有这个决定权哈，那他就想做一个决策者啊，那么做太太的呢就可以多成就他一点啊，
是，
那这样子这个做丈夫的呢也会这个心情很好，也会更愿意为这个家庭付出。
对，所以欣姐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刚刚所提到的感觉到自己的成就感不够，或者是价值感不够，或者是自己的决策的权利不够，其实不是自己发现的，
自己没有发现，
对，其实应该是另外一半够用心，他看到你自己的哪一方面的不够，
他愿意给你，
对，他愿意多加一点给你，好，那譬如说呢，妻子呢，他需要一些多一点的罗曼蒂克，那么当然
女性朋友很多都需要，
他需要，可能他不见得讲 啊,
啊，
那可能做丈夫呢就看出来了，
对，
用心点看出来以后，他就刻意去营造一些这样的氛围。
对，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要很用心，
对，
而且要愿意给对方，
对，
因为我就发现呢很好玩，有些丈夫呢其实就明明知道呢他太太呢就特别喜欢比如说一点鲜花啦，或一点小礼物啦，或点个蜡烛啊，可是这个先生呢就觉得你很浪费你很无聊，根本就没有这个需要，他就觉得你们女人很无聊，然后就明明知道他太太喜欢，他就偏偏不要，他就偏偏不要做。
所以呢，不是你觉得需不需要，甚至可能是你的父母根本没有这方面的需要，
根本就没有这个习惯。
对，那么呢，夫妻呢就是彼此满足对方的需要嘛，对不对？特别是发现配偶心理上的需要，给对方的一些的满足。
对，我，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还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妻子，她就是因为以前原生家庭是重男轻女的，所以他一向都不被重视，所以他就很希望他的先生很重视他，
对，
可是呢偏偏他的先生呢就是觉得如果我这么重视你呢太不公平了哈，就讲公平的话这两个人就很较劲了，对不对？
对，
所以他就偏偏不给他啊，就两个人就是变成敌对共生了。
但是如果这个先生呢他能够有反省的能力，他发现到他们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原生家庭所带来这个背景影响的话，他应该可以对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些的改进，比如说呢更重视他的需要，多给他一些的关怀，那就不会成为敌对共生的夫妻关系，那他们的关系会更好。
对，就是不要延续以前他父母的那种相处模式啊，
对，
就是重新建立他们新的一个相处模式，但是是基于对方需要而我愿意给予的这个方式。
是，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很多的先生很体贴啊，然后呢 他们这个核心家庭的规则呢，就可能是太太煮饭，
嗯，
好，先生会洗碗，
是。
可是如果啊，如果这个婆婆哈，来到他们这个新的小家庭的时候，看见他的儿子洗碗呢，可能会很不高兴。
是。
为什么？因为他的老公不洗碗。就是现在这个核心家庭的这个男主人的爸爸，
嗯，
是不洗碗的哈。过去我妈妈那个年代是这样哈，就是家事都是女人包办，所以他看到儿子在洗碗的时候呢，他有那种心里不太平衡的感觉哈。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个好处，对不对？他也觉得哎，他的媳妇儿怎么能得到这个好处？一方面又心疼儿子啊，从小在家我都舍不得让他做事的，嗯，哎呀，怎么现在啊又洗衣服又洗碗的哈，嗯，就很心疼。
是。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会对儿子或对媳妇发出不高兴的警讯啦，或者是表态啦，嗯，或者是说话啦。
对。
可是如果啊，这个小家庭，这个核心家庭，他们已经制定了他们新的相处模式了，
嗯，
那么就不会再受到这个婆婆哈，这个先生的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影响。
对，所以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现在这个核心家庭的需要，
嗯，
来建立起自己的相处模式，不要受到过去原生家庭的那些的影响，或者是呢，继续延伸过去原生家庭的那些的方式，那么就不会形成敌对共生的夫妻关系，就能够建立新的美满幸福的家庭。
是。好，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目前我们所进行的系列主题是启动幸福的能力，
享受幸福的婚姻。
陈心杰，
季天恩，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天天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